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上海自贸区雷声大雨点小，其中有何玄机？美国政府关门是否凸显了两党政治的缺陷？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中南海后盔学一书的作者陈伯空先生。高文谦先生呢和陈伯空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各位。
你好，主持人。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热炒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上海自贸区9月29日正式挂牌运行。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这次挂牌仪式比较低调，而且建立自贸区的最大的推手李克强总理没有出席。就在挂牌的第二天，自贸区公布了限制外资投资的16个行业，其中包括金融、保险、媒体和房地产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行业。那么这个进展，再加上此前当局否认自贸区将解除网络封锁的消息呢，都使外界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期望迅速的降温。那么上海自贸区雷声大雨点小，其中有何玄机？自贸区限制外资对多个行业的投资是为了保护谁的利益？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那么我们知道呢，就在这次这个自贸区挂牌前几个星期，我们知道乃至几个月以前，这个关于自贸区的报道都非常的热哈。但是大家好像觉得就在自贸区挂牌前一两个星期，好像这个舆论有一点点那么转向，而且这次自贸区就是开放以后呢，有一些外界观察觉得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说法？那么我想先请这个纽约的陈伯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上海自贸区啊，我们可以看成是李克强的一个豪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说是李克强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诞生了，父亲并没有出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克强最初他在构思这个自贸区的时候，应该说雄心很大，企图性很强，试图跟纽约、伦敦和香港比肩，要打造一个投资自由啊、外贸自由和金融自由的这么一个区间，来突破现在中国内部经济减缓、外部面临像泛太平洋经济协定这样的组织的这个围堵的情况，就说突破中国模式所陷入的一个困境。但是后来显然从决策层到地方当局都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使上海自贸区从最初的设想到最后的结果变化很大，出现了很多的禁区、负面清单，这不能搞那不能搞，就最后诞生了这个新生儿，实际上是个畸形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李克强觉得跟他的预期非常相差很远，甚至相反，因此在最后一刻其实他取消了这个行程。实际上上海的虹桥宾馆都做好迎接他的准备，他最后取消了，应该说他是对这个结果是感到非常不满意的。
建立。
对，那个上海自由贸易区实际上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李克强这个接管总理以后，他要改变温家宝经济，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几次谈到现任的政权，现任的这个领导人有三个顾虑，一个是党内高层的公开分裂，第二个呢就是不可控制的民变，第三个就是经济上出现大的这个问题，一下出现了这个大的这个崩盘。那为了我们就只谈经济问题，为了怕这个温家宝经济带来的这个后置效应产生经济的崩盘，它必须引进市场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从上台以后一直在走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就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个也是他的设计之一。就是说这个我们必须问这么个问题，三中全会11月就要开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在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而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挂牌了，就开始运营了？原因是什么呢？只能说明中央上层对此没有太大分歧。如果有分歧的话，他等到三中全会来做。所以李克强没有出席的原因，我和刚才破空的分析不一样，因为最近大家没有关注到，就是说中央领导现在就是很少参加就剪彩和开幕的活动，这个是内部规定的。我就这个问题专门是问了很多的朋友，国内
好，
他们说最近是很少参加这个活动，而他急于在三中全会的之前推出来，是李克强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同时在上层是应该缺少分歧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地就是尤其是上海周围的一些省市已经提出了一些他们的顾虑，因为它成为一个低洼效应， 使得资金都往那地方去。
待会儿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想你们刚才两位都是从这个开幕式的这个情况，为什么李克强没有出席来分析？那么我想从这个经济层面，我们从经济政治。
陈先生，我能谈一点看法吗？
好，请讲，高文清先生。
呀，我的看法呢，这个跟破空也有些不同。那么这回之所以呢，这个低调处理，那么我想的话呢，是由于内部争议比较大。那么呢，是习近平呢从政治上介入，李克强呢从自身考虑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反对上海这个经贸区呢，最大的两股力量呢，一个是党内的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呢，这个是在变相的搞租界，是出卖主权和国家资产，是在卖国；另一股力量呢，就是垄断行业的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的话呢，虽然这次上海这个自贸区呢，它开放的程度很有限度啊，但是呢，还是动了这些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利益集团的这个奶酪。那么习近平呢，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考虑。习近平呢认为呢，这个因为他这个不久前呢重判薄熙来，那么已经得罪了党内的这个拥薄派和社会上的毛左。你如果要是再大张旗鼓的来渲染这个上海这个自贸区的话，更会激怒他们，引起更大的反弹。那么从这个李克强来看呢，刚才大家也都说到，上海自贸区呢是李克强一手主导的，现在呢阻力非常大，前途未卜，因此他欲做后路。
好，我们知道刚才我正要问刘皮先生，刚才正好高文清先生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中共高层觉得这是一个经济特区，是一个出卖主权，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损害。那么我们知道在上海自贸区讨论期间这几年时间，像华尔街日报这种金融报纸啊，对于这个非常的关注。那么他们最关注的是几项，比如说金融的、房地产的、证券的、保险业的这个开放。那么大家都是预测当时说上海自贸区肯定会开放，那么但是现在自贸区开牌第二天就说了金融行业比如说会不开放。那么当初这金融行业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利率的自由流动和资金的自由流动，这两个都割下了。那么刘皮先生，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中国他至少就是官方层面是怎么解释他这个顾虑，就是说你觉得他们有哪些经济上的担忧，觉得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害处？
好的，先总结起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还太多情况我们不了解，他到底高层怎么样看待，到底是怎么样的分歧，所以我们也真的只好像陈清讲的，我们从这个技术层面来看。那么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利钱会往哪里流，大家都想要知道，美国政府关门也是跟钱有关嘛。如果你让这个没有严格加以限制的话，他这个现在三个月的定期存款利率2.6%，那么你这个如果你的这个自贸区里边它的这个利率超过外面的利率的话，钱就往那边走了。现在这个活期存款的利率就0.几%，那你要是比照相对照于这个通膨的这个数字来讲的话，老百姓钱存在银行里面是在亏钱的。
对，
那么将来这个自贸区里面这个当然试验区哈，他把这个钱给吸进去了，那会不会造成内地上这个资金流动就出问题？而且呢，他拥有了更多的资金，他在操控运作上面他就更为灵活，这个对于这个外边的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中国高层来讲，恐怕他从这个技术层面的顾虑是比较多的。
我知道破空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一次呢，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那么李克强搞这个自贸区，肯定是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你为什么这样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看法。
一个很显然，就是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啊，其中就是中国电信的三大龙头企业，像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它都会面对外国对手的直接竞争。这是李克强事先知会他们的。表面上来说，这个知会了，但实际上这个会受到很大的抵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电信行业基本上是被江泽民家族所垄断，垄断了至少半壁江山，就他的长子江面恒所弄的这个联通和电信等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区在上海说理所当然的受到了极大的抵制，而且这个区成立之后，我们看到有关的管委会、有关的负责人是上海当地的一些领导，比如说市长杨雄，他本身原来是江面恒的部下，那么他在中间起什么作用，他是否保护江家族的利益以及更多保守派的利益，这个都是一个看点。我们看了这个，如果拉高一点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习近平跟李克强上任以来，新官上任三把火，至少都想表现一下，那个一人一把火，习近平是反腐，李克强是谈改革， 但我们不能说李克强就是改革派，但至少他当了总理是想干点实事。但是我们从古至今想干实事的都不容易，不管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来的李鸿章，你要想干点实事，朝廷里面的大臣不干事的人他要给你折腾权力，干事的人你自己也得折腾权力。比如说这个李鸿章在满清末年，他是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放眼看世界的一个人，他内政外交有很多的想法，但他推进他的政策非常难。他当时呢，这个居然权力斗争到了什么地步呢？他去觐见太后的时候，保守派在他这个下跪的地方呢，给他放上个硬物，使他的跪下去，70多岁老人啊下去起不来。说这种权力斗争的这种深刻度啊，就渗透到这个整个宫廷里面。说李克强在高层的权力基础非常薄弱，影响到他这个他推动的拳头产品也难以为继。基本上在高层面对的一个是江冀新四人帮的一个围困，比如说那个于振声呐、叫张德江呐、那个张高丽和那个刘云山，对他是一个围困。另外，王岐山本来在经济上比他更有长处，王岐山没有当这个总理，本来也有点不服气。而习近平的角色主要是摆平各种关系，说习近平对他的支持也是半信半疑的。也就是说，由于李克强的权力薄弱，成为一个弱势总理的面目露面，也使这个自贸区难产或者虎头蛇尾留下一笔。
好。建立，刚才你提到，你说这个李克强没有露面，是因为最近中国最高官员就是参加这种仪式的情况减少。那么大家就问，那么副总理汪洋呢？还有人民银行行长朱小川呢？
就
说这些各个行业的第一把手，
但有个事实，有一个政治事实就是什么？如果习近平对此不支持的话，他不可能挂牌，这是肯定的。他这个方案一定是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这第一。第二，就是在高层现在基本上没有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这个自由贸易区，因为在早在这个20几年前，这个深圳的这个经济特区已经都这个建了，那时候是个制造业的一个经济这个特区，自由贸易区，现在无非就是一个金融和服务业的一个自由贸易区而已。所以如果是能够在三中全会有这么大分歧的一个项目，他不可能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上马了。这个现在问题他为什么谨慎，原因肯定这个既得利益是肯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既得利益的影响不仅仅是自由贸易区带来的，而且还有一些对于这个国有企业的开刀，上次的中石油的开刀，很多人认为是指向这个周永康，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个对国有企业进行重新整顿的一个步骤之一。三中全会会对国有企业做很大的这个未来怎么改革有很大的政策出台。他现在谨慎是非常显然的，一个是利益集团的这个阻止啊，肯定很多的国企受到很大的这个威胁。另外，这个上海周围的省市也遇到很大的威胁，因为它有个低洼作用，就是说我所有的资金都要往上海跑了，我这边就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在江浙、江苏、浙江都向中央提出来要办同样的自由贸易区，他不是说要反对，他要同样的政策来进行做，所以他要小心。但是从这个整个趋向来看，就是说自由贸易区要进行这个引进市场经济的这个方向恐怕不会改变。我估计在三中全会以后，它会逐渐的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同时大家说这个负面清单，
我们待会儿再说好吗？我给其他人一点说话的机会，因为我想请问一下高文清先生，因为我们知道说到这个上海自贸区，这个雷声大雨点小，那么有一个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大家提到刚才除了这个负面清单以外，就是对行业投资进行限制以外呢，另外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当初说的，本来说这个租界区呢有报道说要搞这个开放网禁，那么像 Facebook、Twitter 这种以前在中国其他内地被查封的这个网络呢，也会在这个自贸区开放，但是最后其实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中国官方强烈的否认这个看法。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恰恰是无论是习近平也好，还是李克强也好，他们最担心的，也就是新一代的这个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他们的话呢，这个最担心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基本的这个采取的模式呢，是正左经右的模式。他们的经济上如果不进一步的开放的话，他们的日子是混不下去的。但是的话呢，又怕影响政治上的连锁反应，因此呢，在这次这个他们这种矛盾心态呢，在这次这个上海自贸区上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哎，他们之所以这样，一开始是雷声大，后来越来越缩小。其中你可以看到，这个负面清单的18个行业里面，其实最核心的是一个控制言路的问题，新闻媒体、出版、网络还有社会团体， 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担心的话呢，外资借这个机会进来之后呢，这个就进行这个颜色革命。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洗礼他们最担心的一个负面作用。
嗯，破空，我知道，就是说你在你最近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人民日报》有一个说自贸区不能成为政治租界这篇文章，那么你对此有一些解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就是里面提到，如果开放网络，就会让自贸区成为政治租界。
对，《人民日报》这个说法非常夸张因为租界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是1845年到1943年，将近百年这么一个历史，就上海租界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历史上很有趣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它的存活基本上是依托租界的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他宣布诞生的第一代代表大会，就在法租界召开的。那么后来这个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搞秘密活动，他也住在这个公共租界。后来这个1927年蒋介石清党，就是追捕共产党领袖的时候，周恩来夫妇是逃进英租界理查饭店住了两个多月才逃过了北伐军的追杀。后来我们知道抗战时期，就另外说的话，抗战时期很多人为了逃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一个追捕，都逃进租界。说实际上过去租界啊，对中国的这种革命啊，中国的这个促进中国的一个进步啊，是一个极大的，应该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现在呢，他们这个反将一军把这个租界呢就跟那个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去挂钩，但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说法，是个理论上的说法。但是这一次《人民日报》的文章呢非常不简单，因为他指桑骂槐，他骂的并不是一般的民众，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因为《南华早报》报道说解除网禁是《南华早报》最先报道，这个解除网禁不是民间的倡议，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提议，而且是从中共党内出来的。中共党内他通过《南华早报》在放风。实际上我的分析就是，像李克强这样的改革派势单力薄，他就通过《南华早报》这样来放风试水。但是像刘云山把持的《人民日报》，他是人多势众，说他可以大声的开骂，他骂的就是李克强。他骂了两点，一个就是骂信息自由化，再一个就是骂资本自由化。骂第一个信息自由化，那他是理直气壮，但是骂资本自由化，这就非常可笑了。因为中国整个改革开放30多年，得的就是世界资本自由化的一个好处。你没有世界上的资本自由化，中国根本得不到什么外资这么巨大的外资的进入，还有这个外汇储备这么累积到世界第一位。那么上海自贸区最初的意图就是要资本自由化，因为中国模式它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模式就是什么呢？操控人民币汇率就是这个盗版知识产权，还有就是说这个搞不平等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国营企业。这种模式在外面成立了 TPP， 像泛太平洋这个经济伙伴合作协定之后，这种模式就已经难以突破了。说李克强是想通过上海自贸区得一个突破，给中国经济找到个新的活力和动力，但是保守派不仅封杀了，就是说言路上的自由，网络自由，甚至封杀了就是这个资本自由。说这就是上海自贸区啊，最后就是变得就是不伦不类。所以虽然挂牌了，但是非常的勉强。
好，建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不，我不是不同看法，我是接着刚才的思路在谈哈，就是说我实际上从现政权来讲，就是习和李最不愿意人们把这个自由贸易区解读为政治特区，这是他们最害怕的。
对，
因为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他最怕的就是政治上出现问题，政治上叫保守，经济上要引进市场机制，这个是他这个已经是既定的方针。所以任何从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能带来政治上的联想的，他都要尽量的避免。实际上在自由贸易区中，网络开放不开放一点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国际公司以及是这个五星级的饭店里边，这个网络都是自由，都是开放的，对于在这个自由贸易区里工作的人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个只是一个说法的问题，这种说法本身可能会产生大家的联想，所以他不让你这样说。实际上里边的那个这个网络是你可以得到你要得到的信息的。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由贸易区毕竟是个试验区，它试验区能带来什么的效应不知道，所以它要谨慎，这是肯定的。那包括有些问题，我在这个国内的朋友呢进行这个了解，大家都说不出来。我说这个是不是人员的进入要限制，就像以前进深圳似的，说我要特别通行证，这个物流怎么限制，对吧？资金怎么限制往里走进，等等，就是哪些公司可以准入在自由贸易区做生意，这些东西我问了所有的在进行商业这个工作的朋友都给不出答案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事情呢需要摸索，它肯定是谨慎的一步步的往前走。但是从这个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 大家对他吹的很多，我觉得吹的过分，但是有一条是看得比较明确的，他不能够在，他必须对温家宝经济进行这个修正，如果不修正的话，最后这个经济会砸到他手里去，而修正的一个办法就是引进市场的机制。
好，建立，你刚才提到你说这个开不开放网禁，你觉得实质意义不是太大？
实质很大，就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他这次把这个上海自贸区，他是想跟比如说上海跟香港或者伦敦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那么合并。那么我觉得就是说，除了硬件的开放以外，软件的法治的独立、言论的自由和这个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之下，他不可能成为香港。
但是我还是
他肯定会做的不伦不类。
我还想听听刘斌先生的意见。
好，我。那这好长一段时间，我看着有关于这个上海这个试验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新闻有点起起伏伏。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前面讲了，你们三个人各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这个李克强没有去，为什么周小川也没有去，怎么样？我有一个感觉，在这个高层领导人，尤其是大国，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他都是审慎规划过的。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啊，他在开始有这样的倡议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想到的是贸易这两个字。后来发现的，这里面出现了自由两个字，也就是宁馨刚才讲的，这里面将来会产生变革的不只是那些硬件，那些软件，那些深远的影响恐怕让很多人心里产生了顾忌，尤其是一些这个既得利益或者一些保守派。所以最后呢，是选择了一个讨价还价，也许不是这个真的是你出价我还价，而是大家彼此有一个默契，就这个事情暂且不要把它弄得太过火红，那么将来要有呈现在一个所谓的可控管的这个风险范围之内。那么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当然现在必须要控管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言论的自由。所以建立刚才讲没有错，你现在在这个观光饭店里面啊，你是可以这个网络是非常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贸易区里面将来也不准设这个网咖网吧，那就是一般市民百姓他希望能够多一点，不需要进到官方饭店就可以享有的这个通讯自由、网络自由，现在还是
不行。对，我们知道当初李克强设置这个上海自贸区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可复制、可扩展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在上海自贸区开始以后，也要在全国其他各地实行。那么这个就是最典型的，像高文天刚才说的这个正左经右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政治左，就像你刚才我们说到上海自贸区它进行这个政治控制，经右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呢？那么高文天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这个上台以后，我觉得话呢，这个政左经右呢，现在大家大概都是这么样看的了吧。那么习近平呢，作为这个中共的掌门人，他的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救党保天下。那么呢，怎么样能够救党保天下呢？他现在呢，基本上上台之后呢，他是脚踩两只船，有人形容他呢是叫做这左摇右摆，他在打左摇右摆的醉拳啊，以矛以凳。但是依我来看呢，他这个以矛呢，主要是为控制权力啊，掌握话语权。但是凳的话呢，他要真正的他这个所谓以矛以凳呢，实际上是虚矛实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哎。唱左调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的，是长不出大米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他的话呢，就是这回的话呢，你通过这个刚才那个建立也提到，这个上海自贸区虽然内部有争议，但是最终能够出台，最终那么是一定是习近平拍板的，这就是这么一个那个证明。至于这条路能不能够走得通，我觉得话呢，从短期来看的话呢。还能够维持的，在这维持的，但是呢，这个因为内在呢有深刻的这个矛盾，不可能的话呢，这个维持下去。因为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呢，从毛时代，这个邓时代都是这样子，只要政治上一反右，经济上立刻出问题。你譬如说毛泽东就那时候啊，他在这个庐山会议反右倾，这个打倒彭德怀。那么马上就是大饥荒，那么他在75年的时候批邓反击型翻案风，马上国民经济就崩溃，这是毛时代。那么邓时代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话呢，82年他搞清除精神污染，立刻经济滑坡，这个89、64镇压之后，这个经济的话呢马上出现负增长。所以呢，我相信呢，习近平呢，他看得很清楚。他虽然想走正左经右的这条路，但是最终是走不通的，他逃不出中共历史的这个宿命。
好，再请破空来分析一下。刚才因为你从里面这个李克强他自己势单力薄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知道其实你回顾以前几任总理哈，他们都面临一个要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冲不出这个政治困境的这个咒语，包括朱镕基，包括温家宝，那么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你觉得这一次李克强在这儿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跟他们有哪些是重蹈覆辙的地方？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上海自贸区是9月29号挂牌的，就在第二天9月30号有一个国务院的国庆招待会，李克强作为总理例行致辞，只字不提上海自贸区，这就是很有学问。而在此之前宣传的上海自贸区非常重大，意义重大，对中国影响深远，而且是基本上是李克强的一个就是、说是排头兵拳头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折射的是中共高层李克强本身的难为。我们知道在前任几个总理温家宝初上任的时候也是一个弱势总理，首任是弱势总理，到第二任经过人事调配他是逐渐强势起来。在之前那个就是朱镕基相对比较强势，但朱镕基是得到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邓小平在他当副总理的时候，邓小平就给他授了经济大权，就让他成为经济沙皇。那么在之前像李鹏那是无所作为的，在之前我们的赵紫阳就非常有学问。赵紫阳作为改革派是非常懂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他一方面要做事，但另一方面摆脱政治老人的羁绊，说赵紫阳是一个只做不说的一个高手。现在李克强的身上影子上隐隐约约有这么一点，其实中国历代的改革者他要做事情的话，他如果说面临周围都是保守派，他只能就是说只做不说，就去推动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上海自贸区保守派担心两个事，第一个他担心的是经济上信息自由可能带来信息自由，江泽民就是保守派嘛。信息自由可能带来一个资本自由可能带来信息自由，经济改革可能带来政治改革。你看这次他们那个说的很明显了，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够触动中国的政治底线，要保证不出风险。保守派的一句话就是说保证不出风险，在不出风险的情况下你可以搞。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高永谦我补充一句，他说那个政经政左经右的事情，从邓小平的后期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基本上是这一条路，政左经右。但是今天连经济上都越来越走，华尔街时报的一个评论就下了一个结论，说连经济上的改革都是非常小幅度甚至往后退的。我觉得现在中国它这个整体的领导层尤其在江泽民路线的影响下有这么一个思维，他的思维就是既然经济还不错，既然我们的政权也稳固也不会倒，干嘛要去改这改了，能不改就不改。王岐山一上任就说了嘛，王岐山推荐一本书法国那个大革命与旧时代，意思就是说越改革对自己风险越大，能不改就不改。实际上他们整体陷入这样一种思维，所以那个江泽民这种思维啊整个的影响了几代中国领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不幸。
好，
这个在陈破空讲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谁是保守派谁是改革派，我反正我看不出来。我看他们都是一派，是保命派。因为现在由于这个刚才这个高老师已经讲了，说习近平是虚毛实瞪，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我从很多人说习近平往左转，我一直都不同意。因为现任的中共领导人都是邓小平的学生，而且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基础是共产是邓小平留下来的，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他真正的往左转会不行的。但是有两个政治现实，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都这个习近平发现他的政治资源被他的前任都用光了，这个李克强发现他的经济资源基本上被他前任用光了。现在就是说他俩虽然是都是邓小平的学生，也在延续着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就是什么呢？习近平担心这个政权垮在他手里，李克强担心经济垮在他手里，而这两个垮呢实际上是一个垮。政治有问题，经济肯定有问题，经济要垮掉了他肯定政治支持不下去，所以还是到归根结底首先要解决大米问题，要吃饭问题，经济上能不能持续发展还仍然是这个政权能不能维系的一个根本。所以呢在经济上引进，我觉得说是经济改革现在在走倒退，这一点评判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温家宝时期我们都记着一个概念叫什么？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对，
对不对？现在等于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趋势，虽然这个趋势走得比较谨慎，小步一点点的往前走，是来改变温家宝的那个经济。也就是说，我引进民间的东西更多。我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叫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我觉得值得注意。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反对共产党，然后把所有东西都讲的。 一无是处。
好，
负面清单其实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他就说除了这里边的其他都可以做，如果你比照以前能做不能做的话，这个清单显然是个进步。就是说这种开放是逐步的，我相信三中全会这种开放的步子会大一些。这个不是说因为它好和坏，因为这是它保命的，因为这个经济上不能砸在李克强手里，经济砸在李克强手里，政治上就砸在习近平手里。
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想请高文先生和陈破空先生各自做一个30分钟的这个回应，对刚才建立这个说法。
30秒，
先请30秒，对，先请高文先生来说一说。
回应的话呢，我觉得话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共产党呢，我也不赞成呢用这个简单的用改革派和这个保守派这个框架来分析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形势。因为现在的话呢，可以说1989、1964之后呢，中国改革已死，那么他们现在所有的他们实际上是个维持现状派。哎，就是我刚才讲的习近平的他的核心就是救党保天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有一些小的政策分歧，但是大的政经分不开，经济是基础，经济一出事，政治上就要有大麻烦。
嗯，好，破空。
我觉得现在中共这种政治体制下，我就说这刚才说有这个建立说的是邓小平的学生，与其说邓小平的学生，不如说是江泽民的学生。现在邓之后，中国的政治路线主要是江泽民的，至今没有变。说中国整个中共党内的整个政治生态是保守派是主流派，改革派是边缘派。我们不能用改确实不能用改革派的标签来贴李克强，但是李克强既然坐这个位置，他一定想做点事儿，他做这个事儿，他一定要往前推一点。在这个情况就形成了相对的改革派和相对的保守派，但是保守派的势力非常的庞大。所以我们看到上海自贸区实际上是李克强的一个赌博，如果他赌赢了的话，那么他的权力可以得到加固，而且他的话语权可以放大，包括他所说的自贸区扩大都可能。如果他赌输了的话，现在看来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坏的开始就是这个失败的一半，他已经输了一半了。那么赌输了的话，他的权力会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的话他的话语权会缩小。他现在中共高层是孤掌难鸣，孤立无援，因为团派在18大的权力斗争中大败，他是微硕果仅存的进入这个常委会的团派人物。那么像那个汪洋和李元朝支持他的人，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级别，不在常委级别。所以在他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他要推行的政策，不管他是改革的还是不叫改革的，只要他想干点实事，那都是困难重重。这就是一个集权政治、宫廷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
好，有关这个上海自贸区的话题呢，咱们只好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很快要看一看的美国政府关门呢，到底是谁的过错？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